他说张牧师你讲的道很不错，但是都是讲鼓励的，没有讲责备的。我怎么样来回应他这句话呢？是的，谢谢他很仔细的听我的讲道两年多，但是我怎么样可以来责备你们？你们越看越可爱，我能责备得下吗？好了，那你假如要我来实现这个的话，那就拜托你们了。你们假如觉得哪一个人不可爱，请告诉我，还有他的罪行，他的不对的地方也要写出来，我才有根据嘛。因为你们太可爱了，责备的是我。为什么？因为不管怎么讲道，怎么预备，都有缺点，而且谢谢都有咳嗽的时候。谢谢。因为我礼拜一到礼拜二我要给林弟兄一个大纲，这个礼拜我要讲什么，要想大纲，有时候想到礼拜一晚上可能都睡不着。因为礼拜三早上林弟兄就打电话来了，张牧师你是不是忘记得要讲道了？其实没有，是因为我要把以前我要讲的大纲的那些材料都收集好了，前一个礼拜就要收集好了，然后礼拜一到礼拜二就想怎么样来排类来分析，才能写出大纲。那么礼拜三礼拜四呢，我就读书，读一些我要读的想看的读书。我读书跟别人不一样，我必定要写下来，因为我的脑筋很笨，我记不住，所以我必须想又写，然后收集。我有500个题目，我有500个题目摆在那里，然后读完了书，这些资料写下来。你看我的资料都是这么一张一张的，然后分裂，然后重组。礼拜五礼拜六呢，我就开始呢把要讲的话就重写一次。我写的时候不是说哎呀安静的就写，是把你们的一个人每一个人的脸相，你们的需要，你们的祷告，你们所有的痛苦，你们对我谈的话，都一一的摆在我面前，然后我就照神的领受我写下来。我是这样写的，所以我怎么能够写下来骂你们的字句呢？真的骂不下来。我坦白讲，人都是一样，可能别人看你的儿女呢都有一些缺点，有这个缺点那个缺点，但是你做父母的看自己的儿女呢，越看是越怎么样，两个字，可爱。很丑也是可爱，因为丑的可爱，乖也可爱，哭的也很可爱。所以呢我没有办法，要骂的是骂外面的那些人，因为他们不信，因为他们不听。你们不是说吗，像公益的那些人家传福音他们不听，他们这个也不听那个也不听，所以闹得你也很心里难过，怎么样子来向他们说话他们才肯听。所以要骂的不是你们，要骂的是他们。但是我没有办法，一家一家敲门，穿着牧师的衣服到他家，你要信主耶稣，不然的话明天就末日就要来到了。我想我会被人家骂神经病，一定会让我们教会里边更少人来，因为人会说他们教会请了一个神经病牧师来敲门来恐吓。 所以我说你们实在是很可爱，不可爱的是那些人。但今天我讲的是财主耶稣，财主就跟一个拉撒路，因为财富方面连续讲第四个礼拜，我要讲到说耶稣对财主这个观念的问题。我要说财富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神要赏赐给我们财富，但是也要我们努力去得到，他要让我们的劳碌得到的呢才会感恩。但是呢，太多钱了，在当你所拥有的超过你需要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危险。今天在东岸，哪一个城市最富足？啊，哪里？纽约。我的孙女在那边一个月5000块还用不够。请问你们家一个月用5000块吗？我孙女在那边租房子2000，然后坐计程车差不多将近1000，然后吃饭什么来来往往又花了2000，都不够。谁知道本来台风都是从佛罗里达那边上来，然后到我们这边就没了，那是想不到的，有3个气团合在一起，把那些在纽约跟纽泽西那边海岸的那些海很美丽的房子呢都进水了，地下道地下铁都淹水了，造成非常非常的不方便还有痛苦。可能住在高楼大厦的人说没有关系，台风来没关系，我这是钢筋水泥的，水淹不到，但是却没电，没电。各位，我在台湾没电还没有关系，但是在这边我尝到没电真是痛苦。几个月前我们那边呢，你们这个哥伦比亚还有电，我们那边没电，整个冰箱都快要坏掉了，没电没就没了。高楼大厦的纽约居民他们就好像住在地狱里边，因为黑暗没有办法。所以各位呢，财主当他所拥有的比他需要更多的时候是一个危险。耶稣基督对财主的方面在路加福音里边提到4个财主，只有一个得救，一个是无知的没有知识的财主，他所拥有的是吃不完，他说盖一个仓库让我的灵魂吃喝安乐快乐吧。圣经说无知的财主。第二个是今天我讲的这个财主，是一个享乐的财主，什么都是啊，天天奢华宴乐。今天我就想到，请问你们天天奢华宴乐吃得下吗？你们若要去感觉的话，我告诉你，你天天到吃巴菲店你就知道。巴菲店啊，什么都是可以吃，吃到最后说哎呀明天不想去了，但是明天你还是去，太多了，比那个以前的世代那些天天吃大餐的还丰富。但是人只有一个肚子。那么还有一个财主，少年官，他想得永生，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说你把所有的变卖给穷人。他听了不行，这个钱财是我需要的，所以他忧愁地离开了耶稣。我有一个撒该财主，他说我愿意把我的财产的一半捐献出来，然后我欠谁欺诈谁我就还他4倍。唯有这一个人得到得救了。所以财富呢，对一个他的得救来说是有危险的。我坦白讲，今天呢最大的财主呢不在美国， 在中国有189位10亿美金的财主在大陆名牌世界，但是当比尔跟有一个叫做一个大财主，他也是很有钱的，要到中国大陆去举办怎么样的来赚钱，也告诉他们说怎么样来捐献，结果有大半的以上不敢参加，不想参加。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把钱留给他的谁，留给祖孙，他们不敢去参加那一个，他们怕捐献。所以各位呢，财富或者世上所有的痛苦呢，贫穷都是短暂的，都是短暂的，没有办法永久拥有财富。所以第二点我就讲到，第二个我就讲到，我们来读一下今生的财富时事的情况，不能判断在神面前的地位。这个财主是这样的有钱，吃喝玩乐，但是又反过来又有一个拉萨路讨饭的乞丐的，他生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面前吃地桌上掉下来的零碎，而且狗也来欺负他，舔他的疮。这样的一个可怜人跟两个人呢，都一个虽然有钱，一个虽然都没有钱，但是却不能够说因着他有钱就可以进到神面前，取得在神面前的地位。一个贫穷的人也不是说穷到被神所拒绝。所以我说今天的财富跟时事情况没有办法取得或者是拥有或者是获得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拯救唯有耶稣基督才得到拯救。今天对于财富呢，很多人都说股票是毒品，但每个人都在玩，请问谁没有玩过股票？好，两个，还有没有？三个，很好，我玩过，哈哈，我承认我玩过啊。但是我玩的跟人不一样，是我的女儿买了股票，最后变成水饺股。什么叫水饺股？你知道吗？就浮在一起了。他们不会煮水饺，外国人不会煮水饺啊，冷水就放进去，然后就不管了。然后等到股开的时候，水开的时候，那个水饺就怎么样？你们都知道的，都烂了。那叫做水饺股，股乱在一起一大堆，给我说爸爸你来弄吧，我来弄吧。所以我一个一个把它卖掉，一个一个等到好机会才卖掉，我是这样玩的。有人说金钱是罪恶，但谁都想捞。有人说美女是祸水，谁都想要啊。今天我说我们小妹妹很可爱啊，她妈妈听了高兴，但是有一句她不高兴，我说她比你更可爱。没有，她说没有。其实美女大家都想要，要我的孙女很美，要我的男孩子很英俊，高处不胜寒，大家都在爬，饮酒伤身体，大家都不戒啊。每一个人知道酒，知道这些毒品都不好，但是有多少人不想改？有人说天堂最好，但是大家都不想去。有没有人想去天堂的？我们坦白讲，有没有人想去了？最好慢一点啊。好，金钱呢大家都要，但是金钱也有买不到的。什么买不到呢？金钱买不到友情，因为友情必须赢得。金钱买不到健康所带来的容光焕发，因为 正常的生活才是健康的秘诀。金钱买不到快乐，因为快乐是一种气质。金钱买不到日落日出小鸟歌唱让你心里边那一种喜乐，因为那不必用钱买的。金钱也有买不到，一个最买不到的是什么？救恩。你用钱买不到救恩。我也要跟你们坦白讲，我一生最快乐最大的享受是什么吗？我告诉你，是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心里边一点非常的平静。平静到什么？平静到连我太太呼叫我我都听不见。在外面的世界整个都停下来了，唯有安静在神的面前，那一种宁静呢，是我一生里边最大的享受。我很坦白讲，再反过来说，若我心中有一种不平静，有什么事情搅扰我的话，我就写不下去。我不晓得我们的讲员 David 还有林弟兄还有雪华兄还有朱弟兄，你们当你们预备讲章的时候，假若心里不宁静的话，能写下来吗？我告诉你，写不下来。唯有在神的面前安静的时候，宁静到只有听神的声音的时候，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快乐，这是金钱买不到的。那么这个财主呢，他忽然间他死了，那么这个乞丐也死了，那么你们假如往下读就知道他有没有上天堂。他没上天堂，他下到什么地方去了？下到地狱去了。那么这个拉撒路呢，上了天堂了，上了天堂了。我现在要问一下哈，拉撒那这个财主有没有犯罪？有人点头，有人没有，有没有犯罪？真是给你们找难题啊！没有关系，大胆一点好不好？我们来一个交流好不好？有犯罪的请举手。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好，这一半举手，这一半好，不犯罪的，没有犯罪的举手。好，谢谢。其实，犯罪不犯罪，也不是说他上天不上天堂下地一个主要原因，因为犯罪可以求上帝赦免嘛，只是说。他不想得救恩，我只有能讲这一句话。请问有哪一个人一生没有犯过罪的？那我犯过了罪就不能上天堂吗？并不是这样，上天堂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宝血洗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上去的。所以我说，现在要讲到财主有没有犯罪的问题，其实也有，也可以说找不到。请问一下，穿紫色衣服，天天奢华宴乐，有没有罪？有罪，没罪。好，我们不争论这个，但是我要提出几点：财主没有赶走拉撒路，他。没有阻止他吃这个零碎，他桌子上掉下来的东西，他没有说好不能给他，没有，他也没有虐待他。因为以前那些财主吃饭的时候不是吃饭，他们是吃什么？我们美国人都吃什么？面包。这一次呢，台风来以前，我到那个 John 到谢位呢，面包也没了，牛奶也没了，水也没了，大饥荒啊，大饥荒。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影响，为什么？因为我们家里边还有米，不吃面包。他们是以前的财主是手因为脏的关系， 所以他们把面包用来擦手，用来擦他们的手，然后就丢掉。他只有浪费。请问我们有没有浪费过？有些东西都过期的，不要的，我们也浪费了。好，他只是说他的罪，他的不对，是他没有去做一些东西。因为一个穷人在他的面前，他没有怜悯的心，上帝故意的把这一个拉撒路乞丐摆在他面前，就是要给他有一个机会可以来帮助这个人。他有那个能力，他有那种力量，有那种财富可以帮助他，但是他没有，他没有。那么所以他呢，对于别人的痛苦呢，无动于衷。有一次我太太对一个牧师啊，这个医生的太太说，我们来美国很多的苦。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不知道苦，因为我从来没有苦过。这样这个人一句话一出来呢，我太太就不敢再跟他说什么苦了，因为一生他没有吃过苦。财富最大的失败是他不依靠神，他的人生的哲学影响他，他没有，第一个他没有上帝，他没有天堂，他认为没有灵魂，他认为没有审判，他认为只有我自己，没有别人。他只有财富，他认为只有享受，只有今生。那么现在我们论到这个拉撒路，他上了天堂，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我也想找他到底什么原因让他上去的，实在是在圣经里边也看不出来。但是我想知道说，他可能内在当他痛苦的时候，他有呼求上帝帮助他，上帝怜悯他。我想这一点是一个在苦难中的人都有这样的呼求，所以神拯救他。但是上帝拯救不是说你有钱你就可以上天堂，或者是他有钱他有罪所以不能上天堂，都不是这样，乃是没有信靠，没有及时来信靠耶稣基督。还有一种乞丐，我坦白告诉我看了我的资料里边有一个1976年在佛罗里达州有一个太太呢，她是乞丐，她死的时候呢，被人发现她活活的饿死了。警察就进去她的房间，然后找到两把钥匙，那是在银行的这些保险柜保险箱里边给她开了。警察发现他有700张的 AT&T 的股票，他有几百张不同价值的证券，他的银行里这个放在保险箱里边有60万的现金，总共有200万价值，当时在1976年。但是他活活的乞丐饿死了，这又怎么讲？他是表面上是乞丐，其实一个富婆，他把那个钱捏死了不愿意用，一直到他死亡。各位，200万美金呢，那是我们来想一想，我告诉你价值有多少好不好，就以当时计算，当时我一个小时赚3.5块啊，3.5块。那么一个月赚560块啊，那么这个一年可以赚，这个我要赚200万的话，要多少个月吗？你们有计算机可以算一下哈、啊，要赚3570个月，我要赚多久呢？要赚297年。 在当时我给的地方，当时我是一小时才三块半，我要赚了三百年。你看这样的一个富婆变成乞丐，这是另类的乞丐。但是呢，他把钱集在那边，不愿意给人用，甚至连自己都不用，这是何等的无知啊！那么接着我讲的是说，他们都死了，死是众人的绝迹，死是最公平的，有钱的、没钱的，上至总统，下至乞丐，都有死的一天。问题是说，世界也有末日，但是自己也有死亡的一天。有谁知道我今天出门一定能平安回家呢？在耶利米书说，耶和华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意思说，你可以走，但是你脚步走到哪里不是你能定规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到巴西去玩，他告诉他太太说，我一个月以后我回来，但是他回来的时候是被人抬着回来，被人抬着回来。有人出去了，在长老会有一个太太，她流着眼泪告诉我，她说我先生骑脚踏车出去，从此没回来，到现在还不晓得在哪里骑脚踏车，失踪了，失踪了。有的人出去了，他醒过来的时候，我曾经见到一个人，他醒的时候他在哪里？他在医院的紧急病房。他告诉说，哎，你是牧师，你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我不是要到这边来啊。我说你不得不来，因为你被车撞了，被车撞了。我们都不晓得今天我好好的，明天会怎么样，也想不到纽约那些人他们会遭受到这项的痛苦。谁想得到？我天天也是想到说，我的孙女现在是最忙碌的时候，每一个礼拜都挥来挥去，挥来挥去，怎么一下到这一周，一下到那一周，一个礼拜就要坐两趟飞机。我说上帝啊，你保守，你保守。也有人骑摩托车出去了，然后回不到家了。我们的丽青姊妹，她的儿子呢，骑摩托车，然后受伤了。他来上个礼拜来到我们当中，我就问他：“你感受如何啊？”因为我也曾经摔过，我骑摩托车也摔过。他告诉说：“我不敢再骑喽。”他说：“当他出院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人双腿都被锯掉了。”他说。我看了我就害怕，但是那个人不怕，那个人告诉他的儿子说，哎，你不要放弃这种很好的运动啊，很好的运动，把双脚都锯掉了。各位呢，也有年轻的力壮的，他认为他可以打赢别人，可以胜过别人，所以他经常的欺负别人。有一天被人家用子弹打穿了他的头脑，回不了家了。所以人有谁能想到说，我可以定我的脚步呢？人的脚步在神的手中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拉撒路死的时候被神特别的照顾，圣经说他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但是财主也死掉了，被埋葬了，被埋葬了。那么可能埋葬的时候也有区别，这个财主要埋葬的时候是一大堆人啊，可能歌功颂德，这个是什么什么立法委员，这个是什么委员，什么委员，什么总经理啊，都排满了，送的人可能也很多，但是送完了以后大家回去了，没有人再纪念这个财主了，到此为止。但是拉撒路死的时候，天使接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接着圣经就讲到天堂跟地狱的问题。 在圣经里边，天堂跟地狱的描述不多，那么神不要用天堂这些美景来贿赂人，他也不需要地狱来恐吓人。我不晓得在香港有没有叫做第十层地狱图，有没有人，有没有人看过？在，我不晓得，因为香港或大陆有没有把人死掉以后下十层的地狱啊？有的割舌头，有的怎么样啊？磨下石磨啊？有没有？
小说
你
看见过的
啊？小说看见过，好，没有关系，在台湾有啊。每一次什么什么大节，哇，那个图像就摆出来了。所以用这种地狱的恐吓啊，恐吓你们，有地狱。但是我告诉你，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写这个地狱图的人，他最后也杀人了，因为他把当代跟他相比一个很比他有名的画家把他杀掉了，画这一幅的人杀掉了别人，我不晓得他现在还是不是在地狱里边。各位呢，上帝不用天堂诱惑你，上帝也不用地狱里边的那些痛苦来威胁你，但是我今天我要讲，是的，有地狱，真的有地狱。在路加福音里边、新约福音里边有六次提到地狱的问题，很实际的讲到地狱的情况。今天在我们的经节里边就有三次讲到地狱的情况。第一个，地狱是没有知，不是没有知觉的地方，是有知觉的，不是死了就算了，有知觉。那像今天我们看的财主，他说他从地狱里边可以看到天堂，他也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也可以看到拉撒路，他可以在那边呼喊求人可怜，也就是说他有知觉。第二个，是一个受苦的地方，很痛苦的地方，没有水有火，一个黑暗的地方，是一个没有人跟你在一起，完全孤独，哀哭切齿，就是在那边咬牙切齿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跟所爱的人永远隔绝，被人赶出来的地方，也是永远可以被回忆，你痛苦的回忆是跟着你一直的在那边回忆你的痛苦，是永远的活，不永远不会死的虫在咬你。各位呢，你们，我现在要坦白问一下哈，我们这边也有护士哈，你们有没有受过这种苦？你们有没有被虫咬过？有没有？你们想一想啊，生活里边有没有虫咬我们？
有。
但是有一种虫你看不到的，就经常咬你的，是什么？啊？蚊子啊！我告诉你，我就受这种苦，因为夏这个冬天到了，气候干燥了，然后呢又没有去游泳了，这个皮肤就干了，就痒。就抓，哎呀，一抓呢，你看我这个头就一个就抓，不见，痒的痛的要命，就抓，抓更痛，痛更抓，抓更痛，这样不行，那个也不行。那是什么虫你知道吗？是我们睡觉的时候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虫会咬我们，它要吃我们的皮屑。各位你看，神也就这样在提醒我说，地里边又不死不了的虫会咬人的，很可怕的。各位，我再告诉你，神也利用各种的现象来告诉我们地狱的可怕。不晓得你没有发现，喜欢电脑的人都知道了，现在的电影或者电视或者 HBO 或者是什么这些特别的影片啊，好可怕哦。我女儿有一次她租了一片来给我看，我看了不太想看，为什么？那个杀人，以前杀人是，你们看以前我们中国戏剧杀人的时候，就是一刀捅下去，捅在这边的， 女花现在都捅在这边，没有这样正宗。现在不是，现在捅头是正宗进去的，而且呢头一砍就挥掉的，还有那个血就挥出来的。哎呦，有时候断手断脚的都很明显，那个刀噗一下那个头噗掉了，哇，我看了都好害怕。那我知道那是电脑的了，不然哪里有那么多的死人可以做呢？用电脑移接的，这个我们小会电脑都会做，好，不会，好可怕。为什么上帝怎么允许那些影片在我的眼中呢？就让我提醒说，现在的人啊，不看血腥的影片不快乐，不看色情的影片不快乐。所以现在为了抢钱，为了生意，为了娱乐，那些暴力跟色情充满了世界。怎么样，上帝怎么能再容忍呢？现在我就想到说，我看了我都不敢看的，但是呢，神怎么能容忍？也就是说，地狱里边是这么样的可怕。所以今天我在讲到主题就是说，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正是拯救的时候。那么为什么提这个呢？因为财主在地里边他祷告了，他有祷告，不是没有，他祷告了，但是神不会听，因为他在地里边祷告神不听。祷告本来是不分地点，随时你都可以祷告，但是唯有在地狱里边，在阴间里边，神不听了，因为已经太迟了，太迟了。再来，财主呢，他祷告的对象，他是祷向亚伯拉罕求，应该是向上帝求，他求错了，第三个，他祷告的内容也是错了，因为他求什么？他求亚伯拉罕，他说，好不好？好不好？你来可怜可怜我吧。我要告诉你，在世上可怜的人可以得到可怜，可以得到帮忙，但是在阴间没有人可怜他了。因为这个人可能在世上，当有上帝的仆人告诉他说，上帝的爱，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牺牲了，但是他的怀疑是什么？可能他说，我不需要神的怜悯，我也不需要，没有义务去怜悯别人，穷人是穷人，穷人那么多，我怎么能救得了？可能他会这样的回应。所以当他下到地狱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可怜我的时候，那时候自己有缺的时候，求人家可怜，才知道那种求人家的滋味。有一个医生，一个会友曾经到我们这边来，他的儿子生病，他儿子生病发烧到没有办法了，他就抱他的儿子呢，到隔壁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医生，求他说，医生，拜托你看看我的儿子吧，他可能活不了过今天晚上。那个医生怎么说？他说，我现在休息了，明天你才到医院去吧。我告诉你，从此这个人呢，就不相信这个医生了。现在这个医生还在吗？不在了，很年轻就不在了，因为他得了肺癌，最后他也求人可怜，但是没办法，他最后在脑部呢，从这边开一个口啊，这脑部开口，用化学药品直接灌进去，最后还是没办法死了。财主求人可怜，但是那时候不是时机。再来，他求说，亚伯拉罕啊，你不能可怜我，还可以打发拉撒路去传福音。各位，很多人在世上，人家向人传福音，他拒绝了。我知道我们有人家向隔壁的传福音，他们都拒绝了。怎么拒绝呢？哎呀，他可能又要来募捐了啊！哎呀，我没有空，我不在家。各位，有一次我去访问一个会友，他不来教会。我知道他以前到过教会，但是他不来。 所以我敲他的门，那么他就告诉他一个小孩，他的孙子说，我祖父说他不在。哈，很老实啊，很诚实的说，我祖父说他不在。我告诉他说，好，请你告诉你的祖父我没有来。第二次我又去了，我看见他进去了，我就敲门了。敲门他又叫来人，孩子来了，他说我祖父不在。我说没有关系的，这次我在这边等，我就真的等他开门。所以我等他开门了，我进去跟他谈了。第一句话我跟他说了一些话，他受感动，以后这个人呢就成为教会最大的帮助者，对我来说最大的帮助者。教会有什么事情他都首先的，因为他很有钱，他是一个大财主，但是别人都要他的钱，但是他知道我没有要他的钱过，他自动的来捐献。他曾经有一次，他带了一个嘎吉，台湾话的嘎吉就是好像那个草是吧，用个布袋，看不起的那个布袋啊，带了一些东西来了。他讲了一句话让我非常的吃惊的，他是什么，他说，哎，牧师，我们去买钢琴吧。请问有没有人向你直接说我们去买钢琴，有没有？我说慢一点啊，一部钢琴，他说很贵，在台湾很贵很贵啊。我说我没钱了，教会也没钱。他说没有关系，我有钱。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真的。那时候就到琴行去，我问他哪一个，他说这一个最大的最好的最贵的，没有讲价就抬回来了。我心里边受感动，我就在那个钢琴的盖子上写着说，这部钢琴是谁献的，到现在那个名字还在那边，人现在已经在天上了。在地上，你假若不接受人向你传福音，在地狱里边也没有人要向你传，这是我要说的。再来，他向亚伯兰说，一点水给我吧，一点水，一点水沾沾我的舌头，我很干。但是他没有想到说，他在地面上有人向他传福音说，耶稣是生命什么？生命水，对不对？你干渴可以喝它。他会说，啊，耶稣的水有什么，有没有，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可贵吧？我的冰箱里边都有啤酒呢，都有那个法国的名酒，他认为不稀罕。那么，他也向亚伯兰说，亚伯兰，不然的话，你叫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向我的弟兄传福音吧，他们必定会听，因为我有五个弟兄。他认为说，我在世上我做老大，我说的话他们都会听，所以拜托拜托你了，叫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话他们会听。但是圣经怎么说？最后啊，我们来读啊，第五点，我们读了就结束了。好，大家读一遍好吗？若不信神的话，就是最大的神迹在他身上也是没效。一个人在地上若不信，是最大的罪恶。不是因为他是财主，也不是因为他怎么样，只是他不信上帝的话。若有人能从死里复活，向他传福音的话也是没用，因为他心里不信。所以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现在就是得救的时候。也就是说，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灰心，你向别人传福音他们不信没有关系。为什么没关系？你传不传是我的责任，你的责任，他们听不听是他们的责任，免得有一天他们下了地狱的时候，他说，哎呀，上帝啊，就是因为林弟兄不向我传福音，我住在他的隔壁，他一点都不向我传。其实林弟兄向他传了，只是他不信。 我们不要别人可以找借口，我们要传，但是信不信在于他，听不听在于他。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利用现在可以传福音的机会努力去传，到底成果如何，求神你祝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